让神为你征战，作者乔伊斯·迈尔，第六章。不要挣扎，要敬拜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参考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，进行属灵征战时必须记住，我们所对抗的是撒旦和他的魔鬼，而不是属血气的人，也就是说不是抵挡其他人。我要再补充，我们不与周遭的人敌对，同时也不与自己敌对。我们进行最大的征战，很可能就是自己对抗自己。我们把自己的属灵现状和理想状况相互比较而落入挣扎。我们可能会挣扎地想，相较于目前的情况，自己应该完成更多。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在财务或别的事上是失败的，但有一件事是真实的，就是挫折和挣扎不会使我们改变任何事。切记，只有神能够为我们征战得胜。这些征战的形态虽然不尽相同，但同样都是征战，处理的方式和其他的征战是一样的。我们很难诚实面对自己的罪、失败、无能和堕落的倾向，同时仍知道自己可以正确地跟随神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，使我们得以称义。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我们的行为必须从不同的两方面来看。救赎是最令人敬畏的祝福，但我觉得有许多基督徒试图靠自己的努力进天国，他们虽然重生了，却没有真正享受信主的历程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会喜欢自己和神。他们之所以不曾喜欢自己，是因为他们在和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完全征战。他们之所以从不喜欢神，是因为大部分时候他们都隐约觉得神对他们不满，甚至会因他们的缺点而生气。他们总是在和自己摔跤，总是在征战，总是在挣扎。如果你正处于和自己的征战中，那么从神而来的这些话是特别对你说的。你是自己的试炼吗？有一次我教导的题目是，你成了自己的试炼吗？我们总是谈到关于试炼的事，但我们最严苛的试炼往往是出于自己。我们和自己的问题大过于邪灵和世上任何人的问题。本书稍早我们曾讨论过敬拜的力量，现在我们要继续来检视这个主题。尤其是当我们敬拜并定睛于神时，不是定睛于自己和自己的许多缺点，我们会被如何改变？我们正在改变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想要改变，我相信你也想要。我想要看见我在行为上有所改变，我想要看见自己持续的进步。举例来说，我想要更平稳，想更多行在爱中，想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我想要对他人仁慈良善。就算那一天我过得并不如意，心情并不好，即使在我面临不好的事情，生活过得不顺遂时，我仍想要保持平稳，并活出基督耶稣的属性。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，但神已赐下帮助者，就是圣灵。当我们努力学习更像耶稣时，圣灵会帮助我们。记住，我们靠自己什么都不能，透过我们里面圣灵的力量，就算在事情不如意时，我们还是能够成为一个亲切、友善、仁慈的人。就算我们周遭的每件事都乱七八糟，就算每件事似乎都在和我们作对，要使我们失去耐心，使我们生气，我们也还是能够保持冷静。若干年前，我们最小的儿子丹尼拿到驾驶执照，我们在他还不能开车之前就帮他买好车子，那辆车子已经在车库里等着他了，所以他很急着想要自己开车。事实上，就像其他年轻人一样，他早就计划好拿到驾照的第一个晚上要开车去某个地方。他想要开车去他所参加的家庭查经班，是在城里的另一区，距离很远。 戴夫告诉他不希望他开车去，因为外面正下着雪。他就问可不可以上完查经班回来后再出去，我们就说也许可以吧。但他回家时雪下得更大了，当我们告诉他不可以开车出去时，他又露出失望的表情。那一天他有个朋友在我们家过夜，他们计划第二天早上早起开车出去。在戴夫平常梳洗更衣的时间，那个男孩已经把车子开上车道准备出去。戴夫那天早上因为要去某个地方，所以比他们先离开。他上路之后发现路上因积雪的缘故变得非常湿滑，而且雪还在下着。戴夫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告诉丹尼不可以开车出去。我不想做那个报坏消息的人，所以就把电话拿给丹尼，让他父亲告诉他要留在家里。当然丹尼非常失望，而且在那时候开始生气，他想要去做他想做的事情。虽然我内心深处确信他知道这不是明智之举。我说这个故事的理由是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事情不如我们的意，我们通常的反应就是这样，我们的情绪会被激起，并且开始四处宣泄。我告诉丹尼要保持愉快，我说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天而已，你还有许多其他的日子可以开车出去。我试着告诉他神如何考验我们，并且透过考验来扩张我们，好预备我们领受将来的祝福。我的鼓励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，但我知道他的感觉，因为我自己曾有许多次同样的经验，而你可能也有。我个人的目标之一就是即使在不如意的时候仍能保持亲切愉快。这几年来我已经进步很多，但我可以确实地说，在我尚未了解无法靠自己改变之前，我并没有任何进步。我必须来到神面前，站在等候和敬拜他的位置上，知道他会为我征战。我需要许多改变。童年时期我曾经在性、心理和情感上遭受虐待，这样的遭遇造成我的许多问题。我不服权威，尤其是男性的权威，我的态度恶劣，我不信任别人，我为自己感到难过，我心里愤恨不平，觉得这个世界亏欠了我。千万不要花一生的时间试着从不可能偿还的人身上要回他们欠你的。神说他是我们的伸冤者、补偿者和报答者，他的确应许要为我们以前的困境而给我们双倍的祝福。但我们必须信靠他，不要试图自行使事情发生。是的，我有过不少的难题，但是回顾过去这些年，我发现自己改变了很多。我丈夫戴夫可以作证，1966年我们刚结婚时，如果他让我生气，我会两三个星期不和他说话。现在我生气几分钟就受不了了。我的原生家庭中每个人都受到愤怒和恐惧的辖制，所以当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时，那就是我所知唯一的反应方式。我改变了，但过去多年来我一直在和自己摔跤，不喜欢自己，觉得神似乎生我的气，对我失望，我总是觉得愧疚，被定罪，这实在令我苦恼。我从来没有真正轻松过，我努力尝试着改变，但总是徒劳无功。后来我终于认识神的恩典，以及他是透过恩典而不是透过我们的努力来改变我们。回顾这些年，我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好长的一段路，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发生的。神就是这样改变我们，他向我们启示一些事情，然后等待，直到我们决定信靠他时，他才动工，让我们能更像他。改变所需的时间取决于下列因素：一，我们花多久的时间才承认自己有神所说的问题？二，我们花多久的时间才停止为这些问题找借口，责怪他人？三，我们花多少时间靠自己努力，试图改变自己？四，我们花多少时间研读神的话语，等候他，敬拜他，并相信当我们寻求他时，他就在我们里面动工。 神总是试着在我们个人、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环境里面动工，他是永远长存的。他称自己为我是自有拥有的，而不是我过去世或我将来世。他是现在的神，并且随时准备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。他是温柔的，不会将他的方式强加在我们身上。他必须接受邀请。当我们在他大能的手中放松自己时，他就会开始重新塑造我们，使我们回复到他起初所设计、尚未被这个世界破坏之前的样式。倘若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大能的手中，他必定会成就美好的工作。放手让神做，我们活出信心，就是让神动工。你在阅读本书时，若能信靠他，必会这么做，他就能改变你。他会在你和你的境况中动工，你只需在他的同在里享受他。我们努力的挣扎，试图改变自己，我们有时生自己的气，甚至为自己的样子而厌恶自己。我们的小女儿山卓拉第一次听我讲这篇属神的征战的信息之后，有了显著且永久的改变。她了解到自己过去原来根本没有信靠神来改变她。很多时候她为自己的不完美而生自己的气，但是当她发泄怒气时，却使周遭的人都以为她在生他们的气。她讨厌自己的坏脾气、愤怒和沮丧，但他似乎无力改变。直到他听了这篇信息，他做见证说，在我第一次传讲这篇信息的聚会中，他无法恶意地哭了。他那时才明白自己并不信靠神，也未敬拜他。他过去总想要改变自己，好让自己觉得安心与骄傲。那天晚上他得到极大的释放。从那时候起，他开始运用这些原则，并且得到很好的结果。有些人满心希望自己看来完美，一旦犯错就厌恶自己，他们的自我憎恶和自我拒绝成了很大的问题。这种态度不但对他们自己，也对他们与神与人的关系造成很大的问题。我们与人所有的关系都始于我们和自己的关系，如果我们和自己相处不好，就遑论与他人的相处了。我相信我身为教师和作家的角色，不单是要帮助人们改变，也是要帮助人们学习在迈向目标的路上享受现在的自己。我认为生命中最大的悲剧就是活着却不能享受生命。如果不断地与自己交战，就不是在享受生命。既然圣经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你就不是与自己征战，而是与过去多年来一直欺骗你，在你生命中建立坚固营垒的邪恶权势征战。这些谎言正不断地被神话语的真理攻破。圣经上说，我们若持守真理，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坚守神的作战计划，结果一定会令你满意。神对我们的改变，是从一个荣耀的层次提升到另一个层次。当你朝着下一个层次前进的同时，不要忘了享受你现在的荣耀。不要拿自己目前的荣耀和朋友或家人似乎更高的荣耀相比较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神根据他对我们的了解、我们的需要，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。你不一定每天都能察觉改变，但是当你回顾过去的几年，就一定能看见自己的改变。我要激励你的信心，就算你没有看见改变，也应该相信神正在动工。正如他所说的，我们必须像以利亚一样拒绝放弃，直到看见结果。如果魔鬼、圣或朋友说我们没有改变，也应该继续等候，继续敬拜神，不要理会那些令人气馁的说法。切记，我们是先相信后看见，而不是先看见后相信。我们为自己所有的不是而挣扎，但我们应该为自己的事而敬拜赞美神。当我们为他的琐事敬拜他时，就会看见自己做不到的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当我们敬拜神，就会从挫败中得释放。那些必须除去的、压抑的、怪异的情绪问题会开始消失。当我们敬拜时，神的属性会释放进入我们的生命中，开始彰显出来。 最令我挣扎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成为温柔的人。我是一个比较尖锐、严厉、强硬的人，当我请人把垃圾拿出去时，口气可能变得像个严格的士官长在下达命令。我并不想这样，但不论我多么努力改变，别人还是会问我为什么我要那么严厉、尖锐。我从小就是这样被对待，所以长大后就变成这副模样。当我开始学习神的属性，了解到他并不是这样，我当然也不想变成这样，但却无法改变。我无法改变的理由是因为我企图靠自己改变，我没有让神来做。我已经成为一个成就者，而不是一个相信者。我每天都有计划，当我的计划不奏效时，总是不奏效，我就比先前更加气自己。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，学习神的道确实成了我苦恼的根源。我在学习神的话语之前，并不知道自己有问题，我一直以为是别人有问题，不是我。学习神的话语之后，我才了解到是自己有问题，而且问题很多，但我仍然无力改变。我继续研读神的话语，才发现他的作战计划。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想要得着自由，就必须持续读神的话语。如果我太快放弃，没有持续学习神的话语，我可能会变得很悲惨。感谢神，就算我们想要放弃，他也不容许我们放弃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参考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13节，就如我所说的，当我们为神的属性敬拜他时，这些属性就会释放进入我们的生命里，其中的一项属性就是温柔。你猜怎么样？当我开始为他的琐事敬拜他时，我改变了，我不再苛刻了。如果你在生命的某个领域不想成为现在的样子，那么就开始在这个领域敬拜神。当你开始为他的某项属性，他的信实、诚实、良善、仁慈、爱、满有恩典、坚忍、不轻易发怒、丰盛的慈爱、耐心，不论你为他的什么属性敬拜他，那样属性就会彰显在你身上。我们的目标像基督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早已认识且爱的人，就预先定下命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有他的内在样式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参考经文罗马书8章29节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生命中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像基督。耶稣是父神形象的彰显，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，他是我们信心的先锋，亲自向我们示范应如何行事为人。我们待人的方式要学习像耶稣一样。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求在事业上成功或成名，我们不是追求个人的兴盛、受欢迎或建立大事功，而是要像基督。世人不只需要听到传讲的信息，还需要看见我们基督徒以行为支持所相信的事。我们的生命应该让别人渴慕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。圣经说我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让人干渴，又说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光揭露黑暗。许多基督徒在汽车保险杆上贴贴纸，或穿戴某种首饰，以显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。我们的汽车贴纸或基督徒首饰不会令世人印象深刻，他们要看见的是敬虔行为所结出的果实。他们要看见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活出他们所传讲的，而不只是向人传道，却不见这道在他们自己生命中所产生的果效。圣经对我们说到有关改变的事，我们如果容让神动工，当我们研读神的话语时，神就会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荣上加荣。我们在神的话语中看见他的形象，那成了我们的一面镜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圣经的亮光中看见自己，并知道我们需要改变。当我们为自己所需要且渴望的改变向神祷告时，他便会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愈来愈像他。我常看见汽车保险杆的贴纸上写道，请对我耐心点，神在我身上还没有完工。其实他已经完工，当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时，就已完成了他的工作。 我们只需要相信并且接受。从属灵的层面来说，他的工作已经完成，但从经历上来说，他的工作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完成。圣经说，那位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将会带来完全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参考经文腓立比书一章六节，当我说我们要像基督，是在说一个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。我们不需要变得完美才能向别人做见证，但我们若是属世和属血气，就不能期望别人对我们的信仰有好印象。我们在生命中追求什么十分重要。我关心的是，有时候基督徒追求的是世人所追求的，只不过他们把它贴上基督徒的标签。这里有个例子，我是个十分目标导向的人，有意向，有目标。我在高中时被票选为最可能成功的女孩。神在1976年触摸了我的生命，他以圣灵充满我，后来我便与主建立了十分认真和持续的关系。我九岁时便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，二十几岁时开始固定的上教会，为教会做了许多事。我加入所有合适的小组，参与教会的各种聚会。然而老实说，我的生活与我所认识或共事的非信徒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我在领受圣灵的洗和侍奉的呼召之后，更深地向神委身。但在许多年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仍在追求错误的事物。我想在侍奉上成功，我要我的生命蒙福，但我并未全心追求像基督。我确实想要改变，但我希望改变能自然发生。我还未准备好要付上该付的代价，使我的灵命得以成熟。虚付的代价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。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存心忍耐而不得罪神，就已经与故意的罪断绝了。不讨自己和世界喜悦，单讨神喜悦。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参考经文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到二节，牺牲和受苦对基督徒而言不一定是受欢迎的字眼，然而这却是圣经的用语，也是耶稣和使徒们常谈到的。若不向自己死，就不能达到灵命成熟或像基督的地步。这就是当我们的心意违背神的心意时，对神要说是，对自己要说不。保罗说过要每天死，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耶稣告诉门徒，若要跟随他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扩大版圣经对耶稣基督所说的十字架有更清楚的定义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忘记，忽视，否认，不看自己和自己的利益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做我的门徒，并和其他门徒一同支持我，来跟从我，持续的，坚定的。参考经文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，为了跟随他并且像他，我们必须愿意忘记自己所想要的一切，按自己的计划随意而行，并信靠他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。神的旨意总是引导我们进入深刻的喜乐和满足，但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体验才能明白。一开始，当我们开始放弃一些事情，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时，我们的肉体会感到不舒适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肉体有自己的意思，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计划，他不愿意牺牲，想要舒适，不喜欢麻烦，甚至不愿等候。前面引用的彼得前书第四章说道，我们必须有基督的心智，他为我们在肉身受苦。换言之，我们应该想，我宁愿因顺服神的旨意而受苦，也不愿因违背神的旨意而受苦。当我们愿意付出代价，为神的旨意受苦时，那是一种会带来荣耀的胜利，且最终会过去的苦。但如果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外，就会承受悲惨且永不止息的苦。当我说到受苦，我指的不是贫穷、疾病和灾难， 而是肉体欲望无法被满足时的痛苦。肉体包含了魂、思想、意志和情感，以及身体或是我们生存及做事的方式。我们拥有这些，但最重要的，我们是有灵的活物，并且神呼召我们行在他的圣灵里，也就是遵从圣灵的引导。圣灵内住在基督徒的灵里面，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引导，因为它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并进入神纯全的旨意。我极力地劝你甘心付上代价，所得的奖赏是值得的。